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我们知道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二章，就连着这几章圣经都是先知警告犹大家，他的主题是先知警告犹大家不要仰赖埃及。他历史背景就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代，有这一种倾向，因为亚述的威胁，所以他们呢就是派遣使臣去求告埃及，仰望埃及的马兵车辆，所以神非常发怒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要神的庇护，不要神的保护，而去仰望外邦的势力。所以呢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一而再的警告，再加上警告，所以从二十八章一直到三十二章，当然每一章都有不同的内容。那今天这一章圣经呢，二十八章就是先知警告南北两国，因为第一段是讲的北国的光景，先知警告也可以说先知预言北国要灭亡，北国要灭亡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先知就讲到了犹大家，就说犹大家因着北国的灭亡一点都没有受教。那接下来呢，先知就是来指责，所以这场圣经中心还是讲犹大家，只是头一段是讲的北国。所以这一整个的圣经就是警告南北国，警告。那这一章圣经的主要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听信主话不醉酒。那这章的主题，听信主话不醉酒。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，这里他们简直成了酒徒，什么是酒徒啊？放纵享乐，什么是酒徒啊？在恩典中，神给他们太丰富，神给他们赐福，他们进入美地以后，他们渐渐的堕落，以至于在恩典中放纵，这就是酒徒。所以这些个光景是古代的光景，是以色列的光景，也是这个南国犹大家的光景，实际也是代表进入教会的光景。所以今天你我听以后，我们都要受教，都要对照我们自己。我再说一遍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题目是听信主话不醉酒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听了主的话你要信，要听要信。所以先知常常得要求神的百姓，神对我们要求无非是两个字，你要听，听了你要接受，信进去我们要接受，不要听管听，这根本没有听进去，信嘛根本也不信，那就是没有得到。要听信主话不醉酒，不要放纵，不要放纵，也在恩典中堕落，这是今天整个这一章的中心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一节到六节，预言北国灭亡，这一段就是先知预言北国灭亡。先看一节到四节，我们看北国的光景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来形容：恩重骄纵，恩重骄纵。所以必败亡，为什么败亡？为什么先知形容他们的光景，预言他们的光景，好比一朵残将残的花，也好比匆匆的无花果，转眼之间就落在仇敌的口中手中，被仇敌吞吃了。什么原因？虽然很短几节圣经，我们看到因为以法莲，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是北国的代名词，就讲的北国，他们在恩典中，他们骄傲自高高傲，又在恩典中放纵，所以恩中骄纵必败亡，必定败亡。所以这些实在是先知警告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请看第一节一到四，祸在以法莲的酒徒，就在肥美的肥美谷的山上，他们心里骄傲，以所夸的为冠冕，犹如江残之花。所以这第一节一开头就是先知说，你们这些个以法莲的酒徒啊，你们有祸了，有祸了，祸灾。所以先知连着一章圣经常常讲的祸灾，祸灾。什么人有祸了？以法莲的酒徒。以法莲是神的儿女，蒙拣选的。我们知道从以法莲本身来讲，他是约瑟的一个儿子，他本不是长子，后来被立为长子，次子在雅各生前临终之前就立他为长子，这是特别的一份恩典。但是以法莲后来的结局怎么样？一点都不好。尽管神拣选，尽管神立他为长子，他是不 泪蒙蒙的，但是他没有下手，什么恩恩回报的，反倒在恩典中堕落，所以怎么会有祸呢？所以说祸在律法人的酒徒，是神的选民，结果呢倒变成了酒徒了。基督徒不做基督徒，做酒徒。当时呢应该是上帝的选民，神的子民，受了荣耀尊贵的地位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太子，受了尊贵，但是神的太子竟然堕落成为酒徒。酒徒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什么，就是醉酒放纵，追求世俗世的享乐，放纵享乐，这就是酒徒。也可以说以法莲神的子民完全辜负了神的恩典，完全堕落，忘记了神的恩典。以色列进迦南之前，神一再的嘱咐，特别是在申命记六章八章都特别提到，神说我赐福你们，你们进了迦南美地，你们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你们自己付代价的，你们得到了水井，你们得到了房屋，你们得到了一切田地，一切的享受，神说都是我赐福的。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吃得饱足，你们就心高气傲，忘记了我。这就先知这个摩西临终之前已经在一再的警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八章，我们就选这几节，我们看看以法莲为什么今天说祸灾，沦落成为一个酒徒，遭到神的咒诅，成为祸灾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话，摩西的警告。申命记第八章，我们就看挑几节圣经，第八章的十一到十四，申命记第八章十一到十四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。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恐怕你吃的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下领出来的。就这几节，我们看到这几节圣经也多么像我们自己的光景。我们常常蒙了恩典了，恩典真不少啊，工作也解决了，身份也解决了，儿子女儿都有了，财产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你样样都有了，咋主忘记了？咋主忘记了？可不能忘记的，以至于什么呀，吃的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享受了牛羊增多，就代表你的财产呢，金银也增添了，一切全都增加。可是怎么样，就不来回报主，不但是没有回报主，反倒把主忘了，就心高气傲，忘记神。这什么是最大的罪？忘恩负义。就我们天天要勉励我们自己，千万千万不要在主的恩典中堕落，忘记，都忘记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都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某某人得到的，都是我的本事，我的智慧，我的聪明。有人说嘛，我的智商比谁都高，是不是？他是最了不起的。你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呀，他忘记了。所以今天以法莲落到有祸了，落到祸灾的地步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啊，我们看第一点，为什么？就是恩中在恩典中放纵。所以犹大书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他们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，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本来是他恩典，结果这个恩典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什么呀，可以玩乐，可以放纵，可以尽情的享乐，可以随随便便来满足肉体情欲的一个机会，变成了这么一个机会。这就是大大得罪神，大大得罪神。而且他住在哪里呢？肥美谷的山上，这就指着他们住到华丽的首都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我们这个是当时这个案例啊，就是他们有一个王叫案例，花钱买的，很便宜的价格就买了一个山，这个山上就建造了撒玛利亚。好华丽啊，好这个奢侈啊，好享受啊，好生活，好享受啊。你住在这里，你就怎么呢，就心高气傲。这一个人呢，骄傲都有点本钱的，他一定觉得自己很突出，很杰出，很那个呀，很这个可骄傲，有点本钱，这就骄傲起来。以什么？以所夸的为冠冕，夸什么呢？就夸你看，这个撒玛利亚是我建造， 这好你不讲你撒谎啊，大概这个巴不得是我建造的，话还没说完呢，结果就失笑如牛了，就被赶出，结果就到这个地步。所以什么叫骄傲，什么叫做败坏。所以真言告诉我们说，骄傲在败坏之间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所以我们可要防备这个骄傲在我们心中就慢慢的就滋生了，偷偷的就在你心中就生出来了。心理骄傲，这一心理骄傲就夸耀你所夸的为冠冕，为冠冕什么呀，戴在头上显示炫耀自己。他所夸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多么的肥美，我多么的丰富，我多么的骄傲，我多么的享受，我多么的有钱有势有地位有才干有才华，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是比别人都好，他就夸这些吗？所以在底下一句先就说，你所夸的冠冕不过像江蚕的话，马上就衰败了。因为古代的时候啊，他们这个在场啊，什么斗拳呐、啊，这些个比赛当中啊，他们都得冠冕，而冠冕不是用鲜花所编的，所以马上就变成江蚕的话。你看你冠冕很好，哎呀，你是个冠军，但是你不是几天就完了，这个鲜花的冠冕可不是几天了、啊，这是形容人间的虚荣啊、美丽啊，一切的都是转眼会过去，转眼会过去。可能是你的昨天，在今天呢，明天呢，可能你就要衰残了。所以正在夸口的时候，结果就变成江蚕的话。下面先知就宣告了：你法莲不是狂妄、骄傲，在恩典中放纵，忘恩负义，辜负神的恩典，放纵享乐吗？你呀，说看呐、啊，这先知宣告了，主有一个大能大力者，就说神要兴起一位掌权者。这个人，这一个国家，这个民族就是亚述，在当时来讲就是亚述。这个什么，又有大能，又有大力的，他就像一阵冰雹来的，就好比毁灭的暴风，好像狂风暴雨，突然间就袭击，就淋到了你，又好像仗义的大水，这些个都是人不能避免的。你房子再好，你最怕什么？一个风起来到，是不是？有个什么什么的飓风啊，什么台风啊，还有那仗义的大水一来的，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，就是将你所夸耀的，你夸什么一定夸财，你最夸耀的结果就是成为你的羞耻，成为你的地，因为你不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知道冠冕应该戴在神的头上，冠冕应该归给神，就是冠冕的意思，就是荣耀的意思，荣耀。你神所给你一切，你要将荣耀归给神，不将荣耀归给神，结果你所夸的冠冕结果怎么样，摔落一地。这一地也就是暗指这个你最兴旺的最发达的你以法莲，你这个北国将要衰落。以法莲刚好被救出，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。这就是说那无情的那个什么呀，仇敌亚述就要进军，后来果然就是被亚述灭亡。那龙美江山之花呢，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一箱夏令以前充足的无花果，无花果谁都愿意吃，无花果特别甜美。但是你这个无花果怎么样呢，看见这果子就注意，一到手中就吞噬了，就是说你这个无花果刚刚出熟，马上谁看见谁就吞噬，就被人吞噬了。这个吞噬者就是指仇敌亚述，就是说转眼之间，就是先知的预言的意思，说你这样的放纵，你这样的不受警教，你这样的高傲，你这样的恩重堕落，那么转眼之间你将迅速的灭亡于亚述的手中。这就是一些到四点。那我们也看到啊，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不知道受警戒，他可夸他骄傲，结果很快就衰败，很快就受到人的管教。所以这个就实在是对我们来讲也确实应该受警戒。五节六节呢，还是指着以法莲。我们接着看，五节六节是转过来，神允许渔民蒙恩，那就是说神在审判中还对以色列，也就是以法莲还有怜悯，渔民蒙恩，就经过神审判以后，将来有一些人，渔民就是剩下的民，这些人很可能是因为谦卑受教了，很可能悔改了，后悔了，在神的管教，在亚述王的这种侵略压制之下，他们悔改。所以到那日，这圣经常常说到那日，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他们苦透炼净的时候，到了他们有一些肯受教、肯谦卑、肯悔改的那个时候，万军计划必做他余生之名的荣耀华冠。 这个就不是你自己所画的为观点的，乃是谁是他们的观点？神本身就是他们的荣冠华美，神成为他们的荣耀。因为没有神，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再存在。渔民要被有归回，渔民要蒙恩，所以常常圣经讲渔民，无论犹大家，无论是南国北国，都是人，就剩下的人就要蒙恩，大部分你我都成为剩下的人。可见的大多数人都是淘汰，大多数人都是要走宽路，大多数人都是不受警戒，甘心走灭亡的路，都是愿意走这个世界又宽又大又享乐又挺舒服这样子。所以底下第六节也同样是指的神的允许，就是这位神万军之耶和华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就说神允许两样东西，哪两样呢？就是说被有归回以后，神亲自做这些的神行审判者公平之灵，就是说本来他们被有就有没有公平没有公义，审判之中呢都有奸恶，在有一天呢被掳归回，他们神赐给他们公平的灵，这个是最宝贵的。因为有公平的灵，所以一些冤屈者能够得到伸张，受害者能够得到再次能够蒙恩蒙怜悯啊，神为他们伸冤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在英文很清楚，就是说神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，能力打败仇敌，在城门口都能站立得住，仇敌兵临城下，就是说神成为他们力量的泉源。那只有最有归回的人谦卑受教。所以这一小段一节到六节是讲谁呀？是讲的北国以色列。先知的警告也是先知的预言，尽管你是一个放纵的酒徒，你有祸了，但是如果接受警告可能还有希望，还要蒙神怜悯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不接受警告，那恐怕就是要灭亡。因为神要兴起这个大能大力者就是亚述，所以这段就勉励我们不要恩重放纵，不要忘恩负义，不要心高气傲，不要以自己所有的为可夸耀。我们太容易夸耀，可能你口中没有夸，嘴巴没有夸，这心里的这大拇指就出来了，这个心里头要夸，或者随时随地不知不觉你的口中也会说出来，就敲大拇指了，唱什么？就是说我自己我的一切都觉得有可夸，我个人的财富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，我的一切，你样样都觉得可夸。可千万不要这样自夸自荣，放纵享乐，心高气傲，忘恩负义，恩重堕落。这就是这一段对我们的教训哈。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七节到十三节，七节以后转过来就是责备犹大的先知和祭司这些个首领，我们看看也同样是酒徒啊，同样是放纵喝酒，而且喝浓酒东倒西歪。这个代表什么？不但代表他们在肉体犯罪堕落，他们今生的世界追求肉体的满足，也代表他们灵里的光景也是东倒西歪。因为喝醉了嘛，所以是东倒西歪。这个酒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最终之乐，人都是追求这些。我们看一下七节到十三节这一段，责先知祭司的罪，他中心就是指的犹大人，犹大人对这个特别是做领袖。下面说，就是各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。就是说各地的人，整个犹大家都是如此。当然整个各地的人就觉得犹大家从领袖到百姓都是喝酒，大家都放纵，一切的欢乐为个人享受一切，甚至连祭司先知都这样，不但喝酒，而且喝什么酒？再加上喝什么酒？浓酒，就代表烈性的酒，就人追求那些呢肉体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刺激性的东西。因为人的肉体就喜欢就是追求这刺激性的东西，看也要看那些个厉害的犯罪的东西，刺激自己的这个烈性的酒。喝酒啊，喝清酒啊，喝点普通酒，就是觉得不过瘾，犯罪啊要更厉害一点才过瘾，眼目起于肉体，起于精神骄傲，这就叫浓酒。清酒代表稍微体贴肉体，浓酒代表什么？放纵情欲。所以你看哪些 能喝清酒，也不能喝浓酒。这几个汗从母腹里就分别为圣杯圣灵出来，清酒浓酒就不可以喝。怀孕的母亲，真正的父母，这个讲的真正的母亲，所以也是指示你要怀孕要生子，你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，表示一个亲近神的人，神的旨意要在你身上，你绝对不能喝酒，不能体贴肉体，更不能放纵情欲。但是这里的人怎么样，因着浓酒都摇摇晃晃的，都东倒西歪，那就说明理智都失去了，丧失理智，是非不明，真理不清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你看看一个人摇摇晃晃，我走在街上最怕碰见人醉酒酒鬼，那简直你得躲着他，因为他丧失理智了，他可能骂你，可能打你，可能吐你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有人喝酒就杀人啊，喝酒就犯最坏的事，他因为他胆子大了，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。哎呀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连祭祀在先知，祭祀先知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的头，就是应该为首，应该领人走正路，应该成为指路碑，以路柱。结果他们却错解漠视，逆行审判。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讲的以色列有些个纷争的事，一些诉讼的事，都要到祭司的面前，到审判官的面前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们是错解漠视，逆行审判，到了这个地步，什么漠视随便乱讲，那凭着自己的情理讲。不是按照正义讲，不是按照圣灵讲，不是按照真理讲，不是按照神的指示讲，人家怎么喜欢我就怎么讲，好人喜欢随什么随从潮流，这个潮流大家都这么说，那咱们就这样，那大家都喜欢玩乐，那我们就觉得玩乐很好。所以就是错解漠视，以赛亚书28章，现在我们到第七页，谬行是审判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他不按照公义来审判，他不按照正义来审判，他完全是所谓的贿赂，他完全是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颠倒黑白到这个地步。底下因为各席上满了欧洲的污秽，无处干净，这就形容了他们简直的吃喝放纵到什么地步，这样的放纵，这样的吃喝玩乐，这样的吃喝玩乐，这就到8节为止。在底下呢，第9节我们接着看，还是指着犹大家的光景，因为这些个领袖和百姓都这么样的喜欢吃喝放纵玩乐，结果呢，他们对真先知所说的话是一种讥诮藐视的态度，这也是非常可怕。一个人呢，如果灵性已经堕落到圣经的话、查经单的话、主自己的话语，他反感、他讨厌，那说明这个灵性是危险的，已经到了堕落的地步了。那你们净讲公义，你们净讲罪恶，他讨厌，他反感。你看这里说讥诮先知，他们对以色列，这里就指的以色列，以色列预言他们要被掳，预言他们要受灾。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是谁明的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你这些先知，你对谁说话呀？难道你要教训我们呢？难道你拿我们当做吃奶灵孩呀？就是他不承认自己是个吃奶婴孩，其实啊，灵性的光景还真正是吃奶婴孩，就是对先知的话是讥诮反感，所以他们才说出这些话。是呢，刚断奶离怀的嘛，意思说我们是个大人，你还用得你教训我们？你别再说了，你就再说我们就反感，就是这种骄傲的这种口气。底下他这个他还在指责先知。他就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。九的话是主的命令，九的话也是令，也是命，是不是？九的话什么？是律法，九的话也是律例、典章、条例，许多条例在摩西五经里面给我们的。他说，意思说你没完没了，你讲了再讲，讲了再讲，好好什么？好厌烦了、啊，好没有味道啊！好，以色列在旷野中把这个玛拿当作淡而无味。如果我们读圣经觉得上了污秽，那灵性有问题，你灵性一定有问题，是吧？他这里也是这么一点，那么一点，以神话为唠叨，神的话不是借着先知的口说出来吗？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，好像小孩子有时候父母说他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就这个态度。我们常常在神面前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对神的话也是这样，这叫做讥诮先知。不知战经，轻弃神言，对神的话一种轻信藐视， 也坚持说不然，主要借着一方人的嘴唇和外方人的舌头对这来先说话。这句话是指着预言他们将要被掳，意思说你不是不爱听吗？好了，先说有一天先把你带到被掳之地，那不就是一方吗？啊，被借着那些一方人外方人的舌头，你不听话，将来你要在被掳之地做亡国奴，受到那些个外邦人的教训，一天天来责备你，那时候你就知道对这百姓说话，也要对他说，你不听神的话，有一天神借着做反面的教员，借着头领来管教你，让你受教。你看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这个他是指着神了，神借着先知啊，当然了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下面一句，他们却不肯听，这是神的叹息。就是说神巴不得耶路撒冷有平安，神巴不得耶路撒冷在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候，在动荡不安的时候，神说我愿意赐给你平安，但是下面四个字，他们却什么呀？却不肯听。你不肯听，你就没有平安。所以平安是怎么来的？平安是来自我们肯清楚的话，你才有平安。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也特别提到，所以说我训练你们听从我的话，你们的平安就像河水，你们的这个平安就像海浪一样啊，这样的平安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，大家听我读一下，十八节，平安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神的应许，当然别处也有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第十八节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同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同海浪。意思说河水滔滔，海浪滚滚，是这样的啊！神赐福，神给你丰富，神给你平安，神就赐福。你的后裔呢，也必多如海上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灭绝。这都是神宝贝的应许。意思说你听神的话，你不但有平安有公义，而且神使你后裔能够增多，像海中的沙粒一样。这是平安的应许啊，不是说写个对联，平安出入平安，对吧？过年的时候谁都愿意平安，汽车呢在中国国内啊，这个汽车上啊都是这样，都写出入平安。你犯罪，你作恶，你自私畏惧，你哪有真的平安？还出入平安？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巴不得你们能够得到，但是呢你们却不肯听，结果就是没有平安，这意思也就是没有平安。这就表明他们是悖逆，是不听神的话。十三点，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这里一点那一点，意思说你不听神还要说，先借着先知苦口婆心。所以耶利米书不是说吗？先说我从早起来，我打发我的先知向你们讲话，叫你们要听，要听，要听。那底下一句我们注意了，这就是你不听的结果。以致就是说，如果神这样的发命令，命上加命，命上加命，一再的劝告，一再的警告，一再的勉励，一再的教导，你不听的话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那你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，那你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。你就陷到网络里，可能是死亡，可能你就遭灾，可能你就不顺利，可能你就受到上帝的管教。为什么不听啊？就是不听。这就到十三节为止，这一段就是责备无知的，这个责备什么先知和祭司的罪，当然也包括整个犹大民族，但是先知祭司是带头犯罪，甚至他们是这样的技巧啊，这个怎么样抵挡真先知，所以真先知话根本不听。所以四个字却不肯听，那不肯听你就没有平安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十四到二十二，先知是连着警告，这张圣经几乎都是警告。十四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是什么？讲到犹大官长的自欺，仍然讲到官长。你看十四节说，所以你们这些血脉的人，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，这不是官长吗？他们是辖管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百姓的，所以仍然继续责备官长的自欺。这段也可以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审判是没有人能逃避的。但是在这一段的同时，也给我们一节宝贝的允许，就是十六节。我想大家先念这一节啊，大家一起念十六节。
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宝贵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
是这节圣经是最宝贵的，希望大家能够这节我们大家最好是背下来，背下来，这节是很宝贵的允许。就是说，今天这个犹大民族，他们在亚述大王的威胁之下，他们不依靠神，不信靠神，就成为这个官长。这个当时的背景就，特别是西西家做王的时代。他们不信靠神，他们也不依靠神的神的膀臂，反倒派遣使者一次两次去求告埃及，去仰赖埃及，派使者去仰赖埃及。就是说他们喜欢怎么样，他们认为埃及的车马车辆马兵是最好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抵抗这个亚述，却不求告不信靠耶和华的帮助。所以这就是可悲的光景。所以这些事情为什么对我们最要紧，我们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，你到底你信靠哪一块石头？这里只有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代表基督，这块石头是稳固的根基，这块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。在新约里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引用这一段圣经，就告诉我们代表基督，代表基督。你到底信靠谁？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容易靠自己的聪明，靠势力，靠人，靠环境，而不去真心靠神。那结果呢？那结果就是审判必不能逃避，不能避免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节开始，这里一开头就说明你们这些亵慢的人。什么叫亵慢？就是说故意明知故犯，故意的来怎么样轻慢神的言语，神的警告，故意的来轻慢神，那就达到了一种亵慢的程度。在新约来说，就是抗拒圣灵，抗拒圣灵呢，你就达到亵慢的程度，亵渎圣灵呢。耶稣说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即使你已经达到亵慢的程度，神迹的先知还在呼吁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这一段最要紧的两个字，要听要信。大家记住啊，哪两个字啊？要听要信。你不听，你绝不能蒙恩；你不信，也不能恩。你不管你有多少花招，你多少聪明，多少本事，多少手段，你最后只能够是自己害自己。那就叫自欺。我们要不自欺，你就要天天在这听和信。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曾说。所以说呀，犹大百姓，犹大的官长，他们心里说什么话，他们的一举一动上帝都知道。你们曾说，我们与死亡立约，与阴间结盟，如水涨怎么样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。他说敌军呢，如果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我们一定会平安的，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，在虚假下藏身。这个就是讲到犹大人他们这种自欺的光景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宁肯投靠埃及，埃及就如同谎言的避所，如同虚假下藏身一样。他们以为埃及是一个避难所，是他们可以藏身的地方。他们以阴间和死亡立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到他们以埃及立约，以为就能够万无一失，以为就能够保平安，以为就不至于死亡。所以我们和死亡都离明天了，我们和阴间都进了门了，我们靠埃及是蛮有把握的，是没问题的。所以人家谁劝你你都不听，有把握，好有把握，因为你有钱的，因为你的后台这个后水真的，这人就是容易这样。他说敌军呢，哪怕像仗义的水引导我们，并不会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避所，有个藏身之处。实际的避所是谎言的避所，是虚假。这个谎言和虚假就是埃及靠不住的意思。埃及呢，告诉埃及代表世界，你怎么这么信靠世人呢？他说他帮助你，他说的蛮没问题，那我答应你，我肯定我帮助你。其实人都是虚谎，这个虚谎代表世界，代表世人。哪个不是虚幻？哪个不是自私为自己？今天这 可能他伸手帮助你，马上对他没有理性，他马上就手就缩回去了。所以这种人就以谎言为基础，以虚假下自欺，在藏身就代表自欺，依靠的是虚谎，靠不住。你看第十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，意思说你不要再去你投靠埃及，你不要再把虚谎、谎言、虚假当作你藏身之处。这里十六节先说我给你指出一个避难所，我给你指出一个稳固的根基，我给你指出一个真正的藏身之所。所以我们看看，这真透出神的爱。神尽管是面对的是悖逆的百姓，神仍然是借着先知给他们指出一条路来，指出一个方向来，指出一个应该投靠的是什么。你不听，那你就是最后就是灭亡。神指出来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，就是你不要去投靠埃及了，你就仰望西安，说西安是上帝的居所，神的殿就建立在西安，我在那里放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就是万古磐石，就是前节26章我们所读的，它是我们永久的磐石。以赛亚26章第4节，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，你不要瞧不起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是什么？是万古磐石，永久的磐石。其实神说我什么？我在西安我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。所以我们的根基啊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24节以后就讲到了，凡听了我的道又遵循的人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他房屋立在哪里啊？建立在磐石上。你要把你的房屋盖在磐石上，这是根基。所以主指出一条路来，就是一条窄路，就是你听而行，你一定蒙福。听而行，这就是我们的根基在磐石上。这块磐石，这个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意思说是牢靠的，不是一碰就倒的，不是靠不住的，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。试验过的石头表示主耶稣为我们经过苦难，我们所立的根基，所以是牢靠的。是稳固的根基，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，是宝贵的防脚石。宝贵的防脚石，因为我们知道诗篇里也提到，就是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防脚的头块石头。犹太人拒绝救恩，拒绝基督，结果呢这个基督就成了外邦教会的防脚石，就成了教会的根基。防脚石，防脚的头块石头，就是最重要的、最宝贵的、最起作用的这块石头叫防脚石。底下什么人蒙恩？信靠他的人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在英文是信靠的人必不惊慌，你就不会惊慌，你不怕亚述大王的威胁。后来我们知道西西家果然听了神的话，后来西西家整个转过来依靠神，后来神就为他们应付，亲自应付亚述大军和亚述大王，粉碎了亚述大王的权势，神保住了耶路撒冷。所以你要信靠。所以这里刚才说要听，现在说要什么？要信。一个听一个信，信你就不着急，不着急就是你必不惊慌，你一定安稳，因为这是一个根基。可惜呀、啊，有些人还是不信，不信那你就灭亡，不信你早晚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倒不是被亚述亡，后来是被巴比伦所亡，犹大之中还是亡国，因为犹大子民当中多数还是悖逆。西西家以后还有许多王都是悖逆的，所以结果呢还是等于是在这块石头上半跌了，倒没有靠着这块石头蒙恩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大家要看一处圣经，就是彼得前书。第一处是彼得前书第2章7节到8节，以前二章，以前二章七和八这两节，就是指着这块石头所讲的。7节到8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彼得前书第2章7节到8节。所以他在城去的人就有宝贝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立的石头已做了房梁的块块石头，又说做了半梁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 也是玉命的。你不信，不信的结果什么？结果石头就成了你的绊脚石。你信的，你就印证这个石头就蒙恩，你就得坚固。你不信，那么你就成了绊脚石，又不信又不顺从。这里不顺从就代表又不信又不听，结果在道理上半天。这块石头代表基督，大家记住，这块石头也代表主的道，因为主就是道，主的道就是稳固的磐石。所以你听主的话，你一定站立得住。你不照主话去，非得被逆狂风乱走，用自己的方法，你一定早晚吃苦。吃苦头，要吃苦头的，这是一处。还一处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主耶稣亲自的警戒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42节到44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42到44节，我们大家看这一段，找到了吧？丽红姊妹念一下吧，42节开始。21章，
耶稣说：“真正是赞美所赐的子民，只做了长者，不算是什么。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奇。这些你们都没有做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得出，不准那人结果子的。”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折碎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必要把谁打成碎。
主要是44节，44节，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就是说，你不清楚的话，你背逆啊，你不信又不听，结果呢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要跌碎。犹太人是跌碎呢，跌碎。那后面一句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把这个谁就砸碎去了。不但跌碎，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你一直不会改，一直不会改，末日审判的时候就要砸在稀烂了，那你可能就要灭亡了。所以说，我要让我们受警戒，这一块石头我会在那其中。所以信的人就蒙恩，不信的人你就灭亡，是吧？所以这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正有证。所以我们今天信的主，我们要听主的话，不然的话你要吃苦头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翻过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求主让我们抓住这一块防脚的石头，让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一定蒙恩。再看17节，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限夺，那就是说神的标准。为什么这些人不信呢，又不听呢？因为他们不追求公平公义。有一天神用什么来审判人？神用公平和公义为他的准绳和限夺。准绳限夺都是我们知道盖房子所不能缺少的。你盖房子一定要拉什么？拉限夺，你要笔直啊，你要合乎这个要求尺寸，一定有准绳和限夺，就代表主的道。主的道，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。如果你偏离了这个道，那有一天怎么样？下面就说了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前面不是以色列人这些犹大子民，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避难所，是吗？谎言的避所。埃及最靠得住，是我们好邻居。埃及就在以色列的南部，我们就要靠他。神说有一天我用冰雹和大水给你都冲掉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他们所仰望的埃及也被亚述所毁。你仰望哪一个，哪个也靠不住。你们以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，以阴间所结的盟也必立不住。因为你不听神的话，有一天你必定灭亡。你说你阴间，你也可能就要下到阴间。敌军如水降漫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必被他践踏。下面接着几节都是讲到预言，不听话的人，不信靠这块石头的，那么结果就是被人被仇敌所蹂躏，所苦害，所压死。下面就形容，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，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，白昼黑夜都必如此，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。那这几节就是的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个亚述大军真的领导了犹大将，而且甚至他进攻犹大，最后犹大只剩两个坚固城，最后就是包围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因为基西家和以赛亚祷告，基西家也认罪痛悔，以后神算保护了耶路撒冷。他们不听话嘛，真的就是仇敌攻击。甚至20节就形容啊，比喻他们不得安身。原来床榻短，使人不得舒身；被窝窄，人不能遮体。这是一个比喻。你想想，一个人睡觉，如果床榻 很什么很短，你怎么睡啊？脚都伸不出来，而且呢被窝窄，你都没法遮体，那就是这种狼狈的光景。仇敌来以后，甚至使得你不能得不到保护，你也无法安身，不能够心身，一点安逸平安都没有，不得安宁，就这样的光景。以后啊必兴起。第二十一节我们看啊，这就是借着鼓来预警。古代的时候必拉星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不必找圣经了，就是撒母耳下第五章，神界的大卫得胜非利士人，好像水通讯，把头顶好像有个水通讯一样，就是在必拉星的山上，他被发怒，像在基甸谷，就是说神曾经啊怎么样的救非利救以色列人，救大卫和整个的以色列人脱离了非利士的手，这是神曾经这样的心情，神来救吧，就是灭掉了仇敌。神也曾经发怒，好像在基甸谷做成他的功，那就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，那能够是神亲自来征战，得胜了这个当时的这个迦南诸军，迦南的这个联合的来进攻，就是在基甸谷这个地方。可是下面这个意思呢，二十一节的意思说，神曾经是为他的子民征战，得胜仇敌，而如今呢，神反过来要什么呢？要攻击他的百姓，这是一个奇异的事。这个奇异的事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上下文我们就知道，所以你不听神的话吗？你曾经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说我救拔你，我给你打退外邦的敌军。现在你不听神的话，神说我反过来了。反过来，所以这就叫奇异的事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，就是奇异的事。这个奇异的事就是神反手要攻击他的百姓，这就因为他们不听话的结果。二十二节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，这一段因为十四节到二十二节，这段最后一节就是警告他们，现在你们不可懈怠。现在就是说，神既然借着先知都已经警告了，你们将要遭灾了。你们现在就不可懈慢了，不要再懈慢人啊！这个懈慢的意思，不要再抵挡神了，不要再不受教，还要继续懈慢吗？恐怕如果你这样的话，恐怕捆你们的绑索就更结实了。你再挣扎，你还不听，不肯悔改，这个越挣扎越紧，越挣扎越紧，捆绑你的绳索就更结实了。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，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执行灭绝的事，就是神已经定规了，你如果再不定，那你就捆你的绑索就越来越紧，而且你要怎么样，你要遭到毁灭，甚至全地都不能幸免。这是神借着以赛亚是最终的一个警告，你要听啊，要听啊，不能再不听了，不可懈怠，不可懈怠。所以我们总体来看看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继续的看，那就是从第二段到第三段，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三节，第三段是十四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都看到了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北国，第一段是讲到北国嘛，北国已经亡国了，因为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以赛亚做的时候还没有亡国，后来不久就亡国了，北国真的亡国了，这也就是在西西家所亡的时代。就是说犹大子民已经没有因着北国的亡国而受教，不知受教，不知善尽，甚至还所作所为更加的成为酒徒，这样的放纵，这样的不知的战经，甚至讥诮先知，轻弃神言，以神话为什么牢刀，悖逆不恤。所以主要的罪什么罪？悖逆不恤，悖逆就不听了，不听，而且又不恤，又悖逆又不恤，甚至放纵犯罪，细节管教，不受警戒。后面呢又提到虚谎自欺，以谎言去国避所，专门去投靠埃及，又虚谎又自欺，又亵渎又敌神。大家看看这个罪恶是不是够厉害的，真的。所以只有一点一样的，最后就是你要悔改。如果你不悔改，大家想想会有什么结局？所以古代的人是这样，这是历史上的什么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关系。那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受教，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？圣经就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也要受教，不要一意孤行啊，就一直这样犯罪。特别大的罪什么？就是主的话竟然敢轻了，轻了很多无所谓，你们讲你们，你们说你们的，圣经说圣经的，命上加命 定叫六上加定，律上加律。你看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你们要听话，你们要听话，不要被太烦恼了。如果是这样态度的话，恐怕是危险，恐怕是危险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受教，千万不要这样光明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23节到末了，23节到29节这一段呢是神转过来，神的安慰，讲到神的安慰方面。怎么可以说是神的安慰呢？那就说明啊，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和教导都是有分寸的。神不是像外邦列邦这样的打起没完，神不是这样，他是以农夫的一个比喻来说明神在以色列家真正是用心良苦啊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你看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大家念一下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这就是一个接引，从这个接引就说明这最后一段的意思，就是让神的百姓你认识认识，虽然神这样的严厉，神这样的管教，神还是爱。神对以色列百姓就好比农夫啊，在那他耕地一样，他是很有智慧的，他是很有分寸的，他是这个不同对待的，他知道轻重的。神是用心良苦的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段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，这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。所以就说明，虽然这前面都是讲到上帝很严厉的警告宣告，但是最后一个还是说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就是你只要留心侧耳好好听，你还是有希望的。神还是爱我们的，神对以色列百姓不是打起没完的，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能有所收割。好像农民种地就有一个希望，农民种地都是为了有收获，神对百姓也是如此。接下面那耕地为了撒种子，为什么要耕地？耕地也很痛苦的，把这土整个都翻一个个。现在拖拉机霸地，那更坏了。过去都农民来翻地，一挑一挑的来翻，那耕地是很痛苦的。神不是要栽种公义吗？神目的是要收割慈爱。现在耕地为了撒种子，几时常常耕地呢？几时常常开垦耙地呢？意思说神是要耕地，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撒种，是要在你身上有所希望，并不是神就是常常的在开垦在耙地这么无情。这意思就是神不是无情的，神重视管教，神也是有分寸的。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来种小麦。我们这农民啊，种地，我们真的下过农村就知道，你远远看呢、啊，这是好有规律啊，有秩序啊，是不是？这个犁沟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列？这个小麦是怎么样？周围又种什么东西？它都很有秩序的。这个犁沟的这个坝上是怎么样的？这个沟里的是怎么样？它这个小麦田，它旁边应该种什么？它怎么样的就是来掺杂着种？它都很有智慧。这就是代表我们的神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谋略，他有计划，他有安排，他有轻重，他就重了。所以下面就告诉你各种不同的光景，也就神针对各种不同的人。你对犹大子民神是怎么样，对于这个官长神是怎么态度，对于以色列神是怎样，对于很悔改的神又是怎样。神大不得我们哪怕做小茴香的也能够收割，哪怕做大茴香的你也能够不至于徒受恩典。神都在耕种，因为下面第26节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，自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就是农民的智慧也是上帝赐给他的，赐给他的，叫他知道怎么样自农相宜，就是很有智慧，很有这个安排的来耕种。底下就是说明这个大小茴香在收割的时候，和麦子在谷粒还仓的时候，它怎么样的收割？它在打就是脱粒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要脱粒，这个脱粒的时候它都有分寸，有分寸，不是随便的。你看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皿，因为小茴香很小的籽粒，你再很厉害，你把这籽粒都磨碎了，它都没有用。压大茴香也不用露竹，露竹是什么？ 叫碾子，我们北方人，我在北方的时候亲眼看见，他们叫碾子，碾子就是这里讲的露珠，就是说是用这个石头来滚呢、啊，滚把这个东西就把它压碎了，就让它脱粒，它给脱这个壳了，这意思说压大茴香根本用不着露珠，那么厉害的这种压的方法，再用杖砸小茴香，用棍砸茴香就够了，意思就可以了。那杖和棍就比较轻了，用这样的方法，它就能够脱粒了，它就能够收成了就可以了。今天神打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看做父亲打倒的，打这个老大跟老二一定不一样，管教的方法不能一样。像有的孩子他就是吃软不吃硬，是吧？有的孩子就非打不可，你打他就老实了。那上帝也是这样。对小茴香跟对大茴香也不一样，对神都有分寸。底下做饼子，做饼的粮食呢，当然只是麦子，就是麦子。麦子你不能让你这么样生吃吧？你麦子一定要脱粒，脱粒，还都有一个外面的一个硬壳。是用底下这个问话，大家看，他说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它不必常打；只用露珠和麻打散，却不磨它。其实啊，他这个意思是说，做饼的这个谷粒，它岂是碾碎的吗？它难道还用马和露竹吗？根本用不着，用马来拉。因为有的碾子啊，碾子很重啊，我也看过用人来拉，那很费力的。一般都是用马，因为它套一个马，后面有一个露竹，就一个碾子来拉。这样的话，转来转去就把这个东西就要。他的意思说，这个做饼吃的这种粮食，其实就代表神的百姓的。神要我们结果子嘛，就让我们像一粒麦子一样嘛，让我们能够成为饼，能够叫人吃，叫人享受。啊，主耶稣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，也是生命饼。你我也应该做生命饼，根本用不着。意思说根本就用不着用这个什么呀？用这个露珠，露珠就是碾子，也用不着用马来拉的这个办法，就是根本都用不着。所以最后一节说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这些个农民的智慧尚且出于神，何况上帝的智慧呢？神的智慧实在太深了，他的智慧实在是太广大，没有办法测度。他的谋略也实在太奇妙了，不是我们的小小的心灵能够想象得到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，大家看一下，罗马书第十一章，保罗在赞叹。当保罗讲完了，论完了，罗马书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讲到神整个救赎的计划，关于犹太，关于以色列以后，神啊，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的最后一段也是这样来称赞这位神。大家一起念一下，我看这个意思就可以对比了。三十三节一直到末了，到三十六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三十三到三十六。
真在很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动力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他的谋略呢？谁是天灵的长，是他后来谈话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
巴不得你我也能够这样。当我们啊，今天读完了这一章以后，你我是不是也能够发出这样的感叹、这样的赞叹、称赞我们这位神？甚在他的智慧、他的谋略、他的知识，何其难测，何其难什么难寻的。我们今天他要我们什么？他就是要我们听，让我们信。啊，这章圣经，如果我们抓住这两个字，我看就够了，就是十六节。他要求我们什么？看重这一块宝贵的石头，就是基督，就是防小石。你不要离基督，你不要夸耀自己的观点，你不要啊，还是追求世界，还是你怎么样把神的恩典当作情放纵情欲的机会？你要坚信的依靠他，倾心于他，神一定赐福啊！不要做一个自欺的人，因为主的恩典何其大。他爱我们爱到底，救我们救到底。神在整个犹太外邦教会啊，在外邦教会有他的计划，在犹太人身上神也有他的计划。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听他信他，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都能够通行，我们你我也要在他的计划里有份，在他的那一个 奇妙的谋略里面啊，广大的智慧里，你我都有份，不要最后被丢弃、被淘汰啊！这个是我们大家彼此勉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见了。